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马尔谷福音。那时候，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前变了容貌，他的衣服发光，那样的洁白，世上没有一个漂布的能漂得那样洁白。厄利亚和梅瑟也显现给他们，正在同耶稣谈论。伯多禄遂开口对耶稣说：师父，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张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利亚。他原不知道该说什么呢，因为他们都吓呆了。当时有一团云彩遮蔽了他们，从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他们忽然向四周一看，任谁都不见了，只有耶稣同他们在一起。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非等人子从死者中复活后，不要将他们所见的告诉任何人。他们遵守了这话，却彼此讨论，从死者中复活是什么意思。上主的圣言。我们今年是乙年，离年的乙年，三个循环嘛，在外文说 B 年， ABC 的 B， 我们中文用甲乙丙的乙一样，就是第二个年度。那其实三个循环里面，每年的四旬期第一主日都是听耶稣受试探的故事，上星期我们跟各位做一点点简单的分享嘛。那第二个主日都是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那马尔谷福音呢，上次跟各位介绍了啊，就是有这个创造跟新创造特别清楚的连结啊，从这个诺厄大地里面被水又盖住了，重新土地出现在水面，然后一个方舟啊，本来是大家都可以上船，上船可以得救，可是呢就只有八个人愿意。我们今天听的是继续的发展，是亚巴郎的故事，各位很熟悉的亚巴郎奉献他的儿子伊撒格当作祭品。那故事的开始跟亚巴郎的召教一开始蛮像，我们到了22章创世纪，我读第12章，各位知道听我召教他离开父家，到一个天主指给他的地方，换一句话说还不知道，边走边看。今天还是一样，天主叫他再一次走，这一次带着儿子走，到一个叫摩亚的地方，然后呢，某特定的地点，天主指的地点，把他的儿子要奉献，然后他又走了，这一次带着儿子。我们习惯讲亚巴郎献子，当然没有错。各位有没有想过伊撒格大概几岁啊？这个问题不知道，因为我也不知道，圣经没有写啊。这亚巴郎生伊撒格的时候100岁，我们那时候大概当然知道不能用今天的数字来直接看，但大概差不多了我们已经离开了这个创世纪前面11章比较是神话的笔法，所以可以活到几百岁以上，这里没有了没有了100岁。我们知道当亚伯郎带着他的儿子上山的时候，出去行走的时候呢，是把那个祭台的那个柴哈，要烧人的那个柴哈，是谁背着的？伊撒格。他必须很强壮，合理吧？ 亚伯郎呢拿着火种打火机，那是火种，拿着一把刀，对不对哈？亚伯郎捆得住伊萨格吗？如果他要反抗的话，如果，所以很清楚，伊萨格也愿意。我们可能过去也不太注意这个小小的细节，其实蛮重要的。所以现在是父子连心嘛，那这个父亲呢，他要奉献的是他一生向天主求的，然后所求得的唯一的希望。虽然天主许诺了，那子孙要怎么跟天边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但亚伯拉罕已经100多岁了，可能再生孩子太困难。那这个时刻呢，各位很多是父母亲的，正常情况之下啊，孩子别说独生子了，孩子是父母的全部，所以这个是天主的要求。亚伯郎答应了，然后呢，伊萨格也答应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但我们至少可以相信了，这个信仰是非常好的，从父亲就传给了儿子。那当然是从小每一个时刻都认真的教导的，从生活上证明的，让孩子也从小就学会了，学会了。天主是唯一的。我们读的故事里面啊，除了这一个天主给他指出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之外呢，还有是讲了三次，我们读全部完整的故事，22章完整的故事，三次讲了你心爱的独生子。你心爱的独生子。这个思想就延到新约好几次重新的讲的。像希伯来书特别强调心爱的，若望一书特别强调那个独生子，当然是讲天主跟耶稣的关系。所以亚伯郎跟伊萨格成了预象，为将来的耶稣生命我们预先看见了。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后来在耶稣的事件之后，我们回头去看这个圣经，我们看懂了，我们跟传统的犹太人，我们可以说比他们看得还要清楚，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事件。那这是亚伯郎他的意愿，但是发现呢，他的意愿呢，愿意把一切都给了天主。天主呢，不让人失望的。所以后来在希伯来书，作者就说了，说亚伯郎因为相信了天主，他加了个注解说，他相信天主，即使在人死了之后，还能把儿子还给他。当然在圣经旧约里面没有写，不过至少亚伯郎相信天主的许诺，怎么样实现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听着天主的话不会错，这是信德。所以希伯来书就做了一个解释，让我们今天大概都可以接受的解释。亚伯郎相信，他在不能够完全明白的时候那是相信。在后人新约的作者们，他们就发现了亚伯郎相信什么。亚伯郎东奔西跑的，我们读他的故事，那所以这个22章是个非常浓缩的版本，讲他的一生。所以他怎么样可以这么做呢？简单一句话，他一直活在天主前，他一直在路上走，而且呢，走在天主的面前，甚至眼睛下面。稍微这个扯远一点点啊，我们这最近就是常常好几次看到这个不幸的交通事故嘛，对不对？有三个孩子啊，三姐弟，你看大家都很心痛。那你知道啊？你知道我们台湾的俗话说什么啊？这个什么行人地狱，这个暂时不怎么，这个是不好的名称。但我们台湾都是常常这么说，对不对？说啊，这红灯能不能走啊？看有没有警察，对不对？意思是看有没有人看着你。是吗？这俗话对不对？亚伯郎他知道天主看着他，当然不是怕，不，他一直把这一个信仰放在心上，他知道天主看着他， 就他也看着天主嘛，他看着天主就不会错了，不会乱来的了，总是寻找天主的心意，这是我们今天达唱咏所唱的。按照圣经的排版是116首，弥撒的版本跟着别的传统就不管它了，116首。那我们刚才唱的这个对经呢，它本来可以用别的方式来翻译，就是我在人世间，我活在人世间嘛，对不对？在天主的眼前行走，这是那首圣我唱的东西，116篇。那116篇属于113到118之间，跟各位讲过，那是阿肋路圣咏，就赞美圣咏，赞美的圣咏，阿肋路赞美亚威啊，阿肋路亚。所以那个是113到118，是以色列他们特别纪念整个的生命的经验，特别是出埃及的经验，天主带他们离开拯救的，所以他们那个阿肋路圣咏是每年在逾越节晚餐一定要唱的。如果你读这个苦难的故事啊，你就知道在晚餐之后，然后说他们唱完了圣咏就出发了，去到格泽玛利庄园去祈祷，就唱这个113到118。跟各位一个小小的建议，不算是功课了啊，就你回家读一下这116篇圣咏，你会明白今天亚伯拉罕的故事，会懂，也懂得接下去看耶稣的故事。谈着一个祈祷者在这个各种苦难当中，然后呢他相信天主的临在，然后从这个苦难中穿过这个阴森的幽谷，然后呢他要举起救恩的杯，他要称颂上主，赞颂上主的名啊，是非常美的犹太的传统，在我们今天基督信仰接纳在我们的礼仪里面是一样的。那这个故事当中怎么说，预告了耶稣的生命，我们今天听着耶稣在山上改变的容貌。传统上我们一直会说啊，包括很多教父们这么解释，说耶稣在受难前他要开始走向他的苦难，先展现他的天主性，这没有问题的，的确是的，然后说好让门徒们可以好在他受难时好过一点点。那这个思想我是越来越不接受，因为我知道就到在的那一个耶稣被定的时候，门徒跑光了，一点也不好过，没有好过一点点，至少我这么想，我这么想的，这可以讨论，所以也不算违反教会的道理。我相信耶稣的山上改变容貌的故事的确是初期教会反省的非常深的。在这个之前，耶稣的公开生活他是几乎是无往不利的，虽然很多人反对他，但都是自取其辱。那现在当大家都相信他是天主要派遣来的那一位，在这个改变容貌的故事前面一个大故事是伯多禄宣信说耶稣是墨西亚，天主的受缚者，当时耶稣就制止他了，不要说了啊。所以我相信这个改变容貌的故事是一个耶稣生命的转捩点，同时呢是耶稣他知道他的确是墨西亚，但是他也知道门徒们跟传统的人一样去理解那个传统概念中的墨西亚，那并不是真正的这个墨西亚。他现在在山上，他看见另外一座山，我们讲山的话加瓦略山，他看见他生命的结局，他知道他是天父的独生子，特别是马古福音，我们在一开始标题说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作者告诉我们他是谁。然后呢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对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你，所以耶稣也知道了。好，我们读者当然知道，因为读者看故事嘛，对不对？可是剧中人不知道啊。到了现在在山上，天上又有声音说了，这是我的爱子。所以马古一定是告诉读者们，现在多了三个人知道了。这个人呢，这三个人知道了他是天主的爱子，可是还不能完全明白。所以耶稣下山时说嘛，看到的事情不要讲，到我复活之后再说。所以耶稣要让这个门徒们明白，明白要知道耶稣的墨西亚身份，在我们人间看来，在耶稣现在是无法用语言讲，因为他是一个直觉性的矛盾事情。最光荣的天主 独生子要受人间最惨的死亡的经历，大概现在是言语讲不来，讲不来的，只能够真正的把这个生命走完了。这个耶稣，这个独生子走在天主的眼前，他接受天主的派遣，他愿意，他愿意实行。就像亚伯郎跟以撒格，很美的一个象征，他表达了天主父跟天主子相同的意愿。这个独生子，天主父爱子，愿意实行天父的使命，同时让人看见，让人看见天主的光荣是彰显在软弱当中，是彰显在凌辱当中，在彰显在极谦卑当中，在死亡当中，在人所谓的失败当中。这是天主的成功，这是耶稣在山上展现的面貌，需要靠这些全部的生命来真正补足的。否则我们人都一样，谁都喜欢攀权富贵，谁看到这样的一个神，谁都愿意接近的，那只是面目，一个面目。所以在山上改变容貌，耶稣容貌一直在改变的，我们要认清他全部的面貌，认清楚我们到底跟随的是谁。在任何的情境当中，耶稣是最真实的，我们在圣咏所唱的，他走在天主的眼前，这他要我们跟他一起走的。一个小细节，梅瑟跟厄里亚出现了，这个小细节蛮有趣的，对不对？还记得我们上个星期的诺厄的故事吗？我们读了伯多禄前书的解释，说耶稣死后下降阴府，对不对？去把那些诺厄之后的人通通叫起来，已经过通通叫醒。那全部的人当中两个例外，厄里亚跟梅瑟，他们已经在天上了，所以可以来。就是厄里亚很简单，我们读圣经知道他乘着火马车走了。梅瑟呢，生命记记得他去世了，不过犹太传统并不只有我们今天列为正典的圣经，还有很多别的经典没有列入圣经的，这是他们犹太的传统里面所说的。有一部书是梅瑟升天录，我们称为伪经，但在犹太的传统是非常接受的，就梅瑟也是在天上的。这个两位法律跟先知在新约的时代就已经综合着全部的旧约，可现在是耶稣来了，他跟梅瑟跟厄利亚谈，他们在整个的耶稣之前的全部的犹太经典所谈的全部的事情在耶稣身上就要实现。那个天主的爱不会撤回的，从他开始许诺给亚伯郎的时候。所以我们读到的是在亚伯郎献子的时候，天使说了嘛，说你愿意把你独生子奉献，所以你现在你的后裔要成为万民的福源，万民都要因着你的后裔得到祝福。这本来是一开始十二章创世纪天主召叫亚伯郎给的三个许诺，最大的许诺。那这个后裔以撒格，从他来的所有的后裔当中最独特的当然是耶稣了。怎么看见，我们今天看见是一个整个人类生命的旅程呢？凡是走在天主眼前的人，不是怕天主监视我们，而是我们看着天主慈爱的面目，他就看着我们走。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随时的知道相信，或者我们回头看看，抬头看看，看看在看着我们的天主，我们可以走完这条路。走这个路的时候，因为耶稣的事件已经完成了，我们有任何的不足，任何的害怕，我们都应该放下来的。我们今天的读经啊，保禄非常优美的诠释罗马书第八章非常关键的意思，他说天主连他的独生子都给我们了，还有什么不给我们的呢？这是我们应该相信的，这是我们应该在这个信仰之下
往前走的。四旬期混到我们中国的或者东方的农历的春节啊，昨天过完元宵了，对不对？我们堂区我知道小团体今天还要再继续的把握这个尾巴，再喝个春酒啊，没问题，好不好？喝完之后我们开始了好吗？我们已经过了一旬了，呼噜呼噜就过了一旬，对不对？过了十天了，我们该努力了。天父看着我们，他等着我们回头看他，他等着我们也真的在他的慈爱的关照之下，让我们学习跟他的独生子一样，带领我们走，走向那个当时三个门徒不明白的什么叫复活。我们明白，或者我们相信，求天主带领我们。